罗马书系列讲到14。显明的愤怒。罗马书1章18节。韦保罗牧师2012年6月3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4月25日。今天早晨我们要仔细研读罗马书1章18节。但为了理解其上下文我们会读到第25节。我给这篇讲道定名为显明的愤怒。所以请看罗马书1章18至25节，现在神的话语如下，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在诵读完神的话语后，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使徒保罗的用意，求你借着圣灵感动他写下这些话，让我们阅读时能理解其中的意义。这些话告诉我们关于人性的真理，关于现实的真相，关于我们所知的事物，以及我们所负的责任和你所赐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在研读中明白并珍惜这些宝贵的真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我还没有成为这里的牧师的时候，那时至少已经是22年前以上，我在读一本查经书时，一位年轻女士提出了一个观察，她很惊讶地说，考虑到我们文化，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所走的道路，神竟然还没有审判美国，也没有审判我们的文化。直到今天，我仍经常听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提出两种抱怨，有些人批评神严厉愤怒，而另一些人则指责神在人的事物中不作为。有人读圣经时会说，你的神真严厉，是愤怒的神。而其他人可能是同一群体的人，却说神什么都不做。我稍后会回应这些批评。但我们也许可以先问自己，我们心中所理解的神的愤怒究竟是什么。注意，这里的愤怒是个古老的词。显明的愤怒是什么样子？我不是在谈论审判日的愤怒，而是显明的愤怒。它会如何表现？我们如何知道神的愤怒确实存在？我们往往会联想到地震、闪电这些自然现象，保险公司过去称之为神的作为，或者类似的说法，我们可能认为自然现象就代表神的愤怒。但实际上，神的愤怒并不局限于地震或闪电。保罗在这里的描述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我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包含了许多所谓的证明经文。证明经文是指人们以用某些圣经经节来论证神学观点。人们常以用这几节经文作为构建神学论证的基础，也常用于护教学，即为信仰提供合理解释或辩护的学问。这些经文同样也被用在传福音上，作为宣讲福音的依据。斯普劳尔曾评论说，他在50多年的侍奉中，花在这段经文上的时间很可能比任何其他经文更多。因此很容易被诱惑去展开各种主题和论点，而这些经文确实提供了充足的基础。 这几节经文让我想展开整套护教学课程，或者一整套认识论、哲学课程之类的内容。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关注的目标并不是忽略这些主题。我们当然可以触及这些内容，但我不希望我们偏离保罗写作的核心目的。保罗写这段经文是有明确原因的，我们需要紧扣这一原因，以尊重圣经的精神。我不想偏离主题，因此我们的优先任务是尽量直接回应保罗写作时的主要关注点。我们要在罗马书的思路中保持思考。为此，我们注意到这里出现了一系列的连词。连词可以理解为因此、所以，一个思路接着另一个思路推进。在希腊文中也同样如此，保罗通过这些连词把他的思想串联起来，形成统一的逻辑进展。不要把这些经文当作孤立的行星，各自旋转而与整体毫无关联。我们需要退后一步，确保不只盯着某一节经文而忽略了整体。保罗的思想脉络实际上从我们读的经文之前就开始了。他从15节就解释了自己热切传福音的原因，并由此引出了因此所以的逻辑推进。16节中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18节说，神的愤怒显明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部分。19节和24节也继续呈现类似的逻辑，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如果我们尝试将这些连词归纳为两个主要主题，我会这样理解：一是神的义在福音里显明，上周我们已经讲过，不以福音为耻，福音中显明神的义；二是神的愤怒在人类行为中显明，即在我们观察到的世人行为中显明。这两点可以分别理解为，神的义通过特殊启示显明，也就是通过圣经，尤其是福音，而神的愤怒则通过普遍启示显明，即通过我们观察的世界。你不能单靠看日落或仰望苍穹就得到福音。福音包含在文字命题中，是我们通过阅读圣经才能明白的。但如果我们观察世界，就能认识到有神存在，并且神的愤怒在世界中确实显明出来。保罗解释了神的愤怒是如何在世界上显明的，也解释了原因，因为人类的不虔不义，他们压制真理。保罗将这种真理称为神的知识，这是人人都能知道的。传统上称之为普遍启示。人人都不需要圣经就知道有神存在。神已经向人显明了自己的存在，这是真理，因此在他们心里是明了可知的。这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人性的真相。过去我做过很多年的教练工作。做教练时，你需要了解对手的战略、长处与短处。这就像是人类的侦查报告，人人都知道有神存在。即使有人说不信神，你会如何回应？你会相信他们的话，还是相信圣经？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也许能反映出你自己对真理的立场。顺便说一句，所有人都知道神的存在，这不是概率问题。保罗不是说人们大概知道神存在，而是明确知道，以至于每个人都有责任。但保罗并不是在说那种意思。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怎么知道他所说的核心是什么呢？因为他明确指出，所有人都是无可推诿的，罗马书1:20。他们没有糟糕的借口，没有任何借口。我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我听过各种糟糕的借口，也听过很巧妙的借口。 我不知道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这些都是借口。但保罗在这里要开始解释，这种阻挡真理和神知识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什么。我们会读到类似思想虚妄、心暗昧、自称为智慧却成为愚拙、将真神的荣耀换作必朽坏之物的描述。这就是事情的结果。在24节我们看到另一个所以，并伴随着对神令人震惊的解释，神认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你是否这样想，但神让我们随心所欲这个想法是极其糟糕的。你可以想象，把两岁的孩子带入危险环境，让他们随意去做他们想做的事，而我说，随便做吧。如果我这么做，我会被逮捕。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这里所描述的情形，神将人交给他们所欲，任凭他们自作主张，而这是对人性的控诉。对人类来说，最糟糕的事情之一，莫过于顺从自己的本性。这也可以稍微反驳一下自然法的论点。保罗关于人性本质的这一惊人见证，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圣经人类学，会在接下来的三章中继续展开，而这正是他渴望传福音的原因。朋友们，人类唯一的希望就在于福音。人类患有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名为罪。所有人类智慧和创新所提供的治疗方案，往往只会使问题更严重。人们越是努力建造巴别塔，情况就越糟。保罗开始解释这个现象。这是一个较长的引言，我只是想引入整段经文，但今天我们只关注18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关于前面提到的两种抱怨，一是神过于愤怒，二是神似乎不作为，有两种回应。第一，神的愤怒实际上常常可见，而且我们应当为此敬拜神。也许这听起来有些反直觉，我们会想，难道要为神的愤怒而敬拜他吗？没错，我们应当敬拜神的所有属性。神没有任何令人尴尬的属性。人之间可能会互相称赞、鼓励、欣赏优点，但谁会因为自己的每一个属性都值得称赞呢？但神不同，神的每一个属性都值得赞美。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时，我心里会有一种感觉，我不想为神的愤怒而敬拜。这是我的感受。那么，这说明了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呢？我需要重新校准我的思想。如果我和神之间有问题，很大可能性问题在我身上，甚至可以说是肯定在我身上。我们往往将愤怒与人类行为联系起来，认为愤怒就是无法控制的暴怒。有人狂怒，发脾气，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愤怒。事实上，希腊文中描述愤怒的词语曾在文化中用来指追求肉欲时对适当行为的完全漠视，这是一种非常生动夸张的描述。以这种方式，愤怒一词用于以某种类人的方式呈现神。我们必须理解，神的永恒和无限是不可测的，因此神用人类能理解的方式向我们显明自己，这就是人性化的用法。约翰·加尔文称之为婴儿语，神用我们能理解的语言与我们沟通。但神并不受人的肉体情感所左右，也不会像暴躁的君王或性格火爆的人那样失控。在圣经中，愤怒可以被定义为神圣性对一切邪恶的坚定且积极的反对。朋友们，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为神对罪的愤怒而喜乐。那些反对神的圣洁和愤怒的人，并不明白他们在要求什么。若世界上不存在对邪恶的客观、坚定、积极的反对，那么创造的秩序将更像地狱， 而非人类幻想的乌托邦。我们应当赞美神对邪恶的无法容忍。当然，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那我们自身的罪呢？我们内心的邪恶呢？神的愤怒本身会带来问题，谁能逃脱神的愤怒呢？如果神对一切邪恶都持有坚定的反对，而人人都有罪，那还有什么希望呢？在众多邪恶中，我们呼求公义，却最终发现，我们实际上最不愿面对的，正是公义。因此，我们应当赞美神对邪恶的无法容忍，但我们自身的罪又如何呢？这再次回到保罗渴望传福音的原因。虽然这段经文没有明确指出，但福音清楚地宣告了神的愤怒落在信靠基督的人身上时所带来的救恩。神仍对罪愤怒，但他没有忽视罪。以赛亚书53章4-6节写道，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机打苦呆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此，我们更应赞美神的愤怒，因为信靠基督的人，神将愤怒倾倒在自己的儿子身上。暂且停下来想想，若你尚未呼求主的名，你会选择忍受神在自己罪上显明的愤怒吗？还是信靠基督？这个问题应当不断摆在你面前。彼得在彼得前书3:18写道，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神的愤怒落在基督身上。我们因神的愤怒而赞美神，也因神对罪的无法容忍而赞美神。在这里的教导是，神的愤怒是显明出来的。最初看似保罗在解释自己为何热切传福音，因为有两件事被显明，神的义通过福音显明，神的愤怒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观察而显明，也通过观察受造界显明。正如诗篇19篇所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与此相应，人类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人人都知道有荣耀的神，而自己却是罪人，远远达不到那荣耀。并且并非所有人都去思考如何纠正自己。保罗将进一步说明，人类明知神的启示，却在不义中压制他。这是人类的普遍问题，并非神不与人沟通。无论是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神都在传达。只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无法被人接受。换言之，借着信心得来的义通过福音被显明，而神的愤怒通过观察受造界被所有人所看见。当那个查经班的女孩说她惊讶我们尚未受到审判时，我相信她所指的正是这个事实。那时我们都点头同意。你可以想象，我们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查经于温馨的家中，吃得饱，开着好车回家，因此我们自以为神非常喜悦我们。他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先不往太远的地方讲，这一主题在今天不会全部涉及，而会在未来的信息中展开。但神的审判就是让平凡的人顺从他们自己的欲望。正如24节所说，神将他们交给心中的情欲。神的愤怒表现在让人随自己的本性行事。这非常微妙。如果我没记错，虽然记忆可能不完全准确，但我记得这个女孩评论的背景是关于堕胎的问题。我记得她当时说，她惊讶神尚未审判我们，而我后来思考， 假如要对一个民族施行最可怕的审判，会是什么呢？在圣经的例子里，至少从存在论的角度，对我来说，最可怕的审判可能就是杀害我们的婴儿。设想有人带着浓密的黑色胡子闯进来，开始杀害我们的孩子。如果有先知说，这是神的审判，恐怕没有人会说，哇，这是最可怕的审判。然而，神让我们随心所欲，这种情形却一直在发生，而我们的良知竟如此麻木，以至于我们都未曾觉察这是审判。保罗继续解释，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这里的不前意味着对神缺乏敬虔，指向人类对神的态度，意味着寻求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生活。对于今天许多人来说，这已成为所谓的崇高追求，认为宗教是邪恶的，宗教名义下犯下了太多恶行。诚然，世界充满了假宗教，即便在真宗教中也有人作恶，但这并不能成为推翻宗教的充分理由。事实上，有人认为如果去掉一切宗教，人类会更美好。前不久，一位朋友向我阐述了他的设想，有一天政治家可以公开表明自己不信神，却仍有机会当选高职，理性、逻辑与常识将成为领导国家的首要资格。随着人类进化，信仰、宗教以及对神的信仰会逐渐消退，就如孩子成长后不再信圣诞老人或复活节兔子一样。然而，我的朋友似乎忽略了20世纪已经涌现出一些完全公开表明自己不信神的进化政治家，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都是聪明、理性、明智的人，却导致比历史上所有圣战加起来还多的无辜平民死亡。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不前是不义的根基。而不义在原文中不仅仅是邪恶，更多指公义缺失。数千万无辜平民受到迫害，尽管在神面前他们本不无罪，但在世俗意义上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感受到的不公根源何在？根源是不承认神存在的不前。有神之上，有律法之上，有君王之上，这些都是普遍可观察的事实。保罗说，看啊，这都已经显明了，你难道看不到吗？最后，保罗解释了问题的根源，至少从人类责任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不义中阻挡真理。在结束之前，我想提醒大家，这正是保罗解释他渴望传福音的原因。因为我们很容易把这段经文当作观察他人的角度，认为那些知道神存在却在不义中压制真理的人是不前不义的人。但我们不能只把它看作是我们与神对抗世界的问题。我们必须记得将自己也包括在内。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至3节提醒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不能把责任全推到世界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承认神救赎了我们。信徒，这就是你，不信者，这就是你。阻挡真理的不义是普遍的罪。问题不在于我们没有接触到真理，甚至不在于我们不知道真理，而在于我们有意识的阻挡真理。这里的阻挡是现在分词，意味着这是人类持续且主动的行为。原文用的词就像是压制弹簧或气球的动作，必须持续按住。其动机并非知识不足，而是不义。耶稣说，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用耶稣的个人化表述与保罗的系统神学说法对比，人类就是不愿意听到关于三位一体真神的消息，不愿意听十字架的福音，因为对灭亡之人而言，这是愚拙的。而阻挡真理的动机正是不义，是自私罪恶的欲望，试图将真理从生命的方程中移除。那么你能观察到神的愤怒在世上显明吗？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吗？在家庭、国家，甚至在某些教会中，在那些劫持了教会名义的组织，你几乎看不到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神，更看不到成了肉身的神子。这正是神的愤怒显明。我看着这一切，感到自己必须从教条化的沉睡中醒来，就如康德所说。虽然这听起来像极其消极的见证，我承认它的确是非常消极的见证，同时也对罪人经常宣称的无辜提出铁证控诉。但朋友们，它也带来赞美的理由，正因为我们全心悖逆圣洁的神，这位神才在我们心中及基督的宝血制服赦免我们的罪。在人类罪性这一极其消极的信息之光下，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三章中看到神的能力与恩典，拯救我们脱离本性倾向的罪恶。用保罗自己的话最贴切不过。刚才我读了以弗所书二章一至三节，昨天在婚礼上，牧师提到马丁·弗洛伊德·琼斯的一句话，我听斯普劳尔也讲过。他说，圣经中最重要的两个字是但神。斯普劳尔博士曾收到一幅海报，上面只有这两个字，但神。在以弗所书二章四节也体现了这一真理，我再读一遍。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即便我们在过犯罪恶中死了，神仍借着恩典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了，又将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使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在基督耶稣里，好叫他在将来的世代显明他那超乎万人的恩典和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显的慈爱。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礼物，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行神所预备的善事，使我们可以行在其中。朋友们，人若不经历但神的作为，是绝不会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去行神所预备的善事的。正是神在四节所显明的，那位充满怜悯以大爱爱我们的神，使保罗得以写下这一信息。正是人类的普遍罪性、不虔和不义，凸显了保罗信息的核心，也解释了他为何渴望传福音，因为福音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求你帮助我们不抵挡这一清楚的信息，人本是有罪的，即便人所自诩的义，在你圣洁的眼中也是污秽的，人心本是极其败坏的。然而，父啊，我们感谢你没有让我们仍住在那黑暗中。你满有怜悯，以大爱胜过了我们的硬心、罪恶且如石头般的心。你触摸了我们，开启了我们的瞎眼和聋耳，使我们能看见、听见并相信。父啊，我们如何能足够感谢你，差你的儿子承受我们永远无法承受的愤怒，这份怒本该倾倒在我们身上，直到永远。求你帮助我们赞美你的名，使我们满有坚定的确具和信心，知道我们与创造我们的主和好，不是因我们行了什么善事，而是因着那超乎我们自身的义。我们感谢你并祈求，父啊，愿这信息，福音的信息被高举，使众人借着你的儿子耶稣被吸引归向你。 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